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本次释迦牟尼佛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分了十一品，次第呢宣讲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静心品、修行品。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讲第九品啊，在讲智慧品当中。那么在讲智慧品的时候呢，主要宣讲本师在因地的时候以菩提心摄持行持智慧度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样一种经历。那么行持智慧度的时候呢，一方面圆满自己的资粮，一方面呢度化众生所以说这方面呢是以智慧度的圆满之他而立。那么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也是在继续宣讲通过种种的样方便、种种的身相度化众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事迹。释迦牟尼佛还曾转生为说法仙人，不为具超人智慧，且长于辩论，并极为关心利益众生之事。那么在可以说很久之前呢，佛陀转生为一个叫做这个说法的仙人啊，他的名字叫说法仙人。那么他呢就说是具备这个超人的智慧，而且呢对这个辩论方面呢是非常擅长的，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智慧的这个同时呢还具有这样悲心吧，可以说，所以说地方讲到极为关心众生利益之事。他以内观安住而通达十四种无记法道理，即以禅定寻思所假立之六十二种前后记见，终于明了此等见解进阶，依靠众生各自所有之分别念，在沙迦耶见基础上而假立。那么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内观呢，通达了这个十四种无记法。那么十四种无记法呢，在这个地方的具体所指呢不太清楚，那么也许呢就是现在我们以前的时间们所学的这样一种十四无记法，为这个为世间有边无边等等这样一种十四种这个无记法，也许呢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吧。然后呢他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也了解了这个62种这个这个可以说是前后基见，也就是说禅定和寻思假立的62种前后基见。然后呢明了这个此等见解呢全部是依靠众生的分别念，在沙迦耶见也就在这个我执见的这个基础上面假立的，实际上呢都不符合于究竟的实相。真正的要这个学者这个究竟的实相的话，必须要远离十四种无记法、六十二种前后记见。那么可以说是因为这些见解呢，都是在沙迦耶见的基础上假立的。你怎么样去抉择，怎么样去修持呢？实际上没有办法远离这个沙迦耶见。所以说呢，如果要真正获得解脱的话，必须呢要把这个沙迦耶见的根本必须要从根拔除。然后呢，如果它的根本拔掉之后呢，十四种无记法、六十二种前后记见呢，也无法安立了。因为我们了解，有十四种无记法，我与世间有边无边。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沙迦耶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那么这些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呢，他们是可以说是没有办法，也没有这样的一种勇气，没这样智慧呢舍弃这样的一种这个我见。所以说他问我和世间到底是有没有等等，所以说呢都是在沙迦耶见的基础上假立的。若无产生之基础沙迦耶见，则所有见均不可能成立。那么沙迦耶见就是根本，如果沙迦耶见没有的话，那么以沙迦耶见派生出来的其他的见呢都不可以成立的。他又证得能摧毁这些见之真理，并将此真理向众人广为宣说，令无量众生皆趋入不退转之道。那么他自己证得能摧毁这些见的真理，那么就前面所讲的一样，沙迦耶见是根本。如果能够把这些这个沙迦耶见如果能够真正摧毁的话，其他的见呢都没有办法成立了。所以说呢，怎么样摧毁这些见呢？就是这个证得沙迦耶见，那根本是不成立的。所谓众生的这个我完全都是不成立的。所以说他自己了解了这样一种道理之后呢，并为这个其他众生宣讲这样一种这个真实道理。那么使无量无边的众生呢，依靠可以说摧毁沙迦耶见的这个智慧呢，驱逐到了不退转道不退转的这个道当中。这个也是这个因地的时候呢，佛陀转为说法仙人的时候呢，如何以智慧以大悲心度化众生的殊胜经历。然后下面讲，又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仙人净智，拥有大神变。并依外道法门而远离贪欲。那么又佛陀转生为这个净智仙人，他自己呢通过禅定啊这方面呢获得了这个神变，而且通过这样一种共生外道的法门呢，可以说离开了这些这个贪欲，主要是了离开这样一种这个欲界贪等等。当他观察合法究竟存在时，发现合法皆不存在，连见也不存在。 而并最终了之，若存在三种此案不明，则会产生种种见解。那么他自己一方面呢，通过外道法门，首先呢通过就是说是共称的外道的方法呢离开贪欲，就是说但是在他自己在离开这样一种贪欲，就是说他自己通过外道的方法离开贪欲之后呢，他并没有满足啊，没有满足，而且开始呢在这个基础上面开始观察诸法的实相。也就是说他自己在离开贪欲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可以说共同的外道法门离开的啊，不单单他自己这样离开，而其他很多先人呢通过这样修持外道法门之后呢，都可以远离贪欲，就是说亚浮贪欲吧。但是呢这个先人呢，他必定是大菩萨的转世，所以说他内心当中的善根智慧呢是非常的深厚的。因此说他自己在远离贪欲之后呢，没有满足，他开始观察诸法的实相。那么当他观察了这个合法究竟存在，也就是说在整个法界当中，在可以说是一切万法的实相当中，到底有没有一个可以说是究竟存在的法啊，可以说是观察合法究竟存在的意思，就是说到底在法界当中有没有个究竟存在的法呢？他通过发现之后呢发现合法皆不存在，不管是哪一个法显现上再怎么稳固，再怎么串习的久，实际上呢都是不存在的，连见也不存在。一方面是所观察的对境不存在，而且呢就是见这些法的这个心识或者见者也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个方面就是升起了甚深空性的智慧。并最终了之的若存在三种痴暗不明这个不明呢可以说就是无明的意思就是说三种痴暗无明吧，那么就会产生种种见解。那么这三种痴暗是什么呢？下面就宣讲三种痴暗无明。过去有无我存在，现在有无我存在，未来有无我存在，这就是三种痴暗无明。那么就是说过去有没有我存在，现在有没有我存在，未来有没有我存在。众生对这样一种三个问题呢就是非常的就是这个非常愚痴不了解，通过这三种无明呢就产生种种的见解。有些人会认为呢就是说这个有啊等等，反正呢从这个方面呢就派生出了很多这样一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的实质呢就是处在这个无明的可以说是无明的状态当中，所以说呢根本无法真正的超越这样一怀疑的。众生如有此三种怀疑，就会因为通达无我本质而生出各种见。对此如理如法深加观察后，他终获智慧也。那么众生呢因为有这样三种怀疑，他们老是呢就是在这个我到底是存不存在这个方面呢没办法超出他的怀疑的。如果认为可以说是这个无我让他们自己的非常的恐怖就是没办法接受，怎么样观察呢认为应该有一个我，但是这个我是怎么样存在的呢？那么这个我存在的方式呢他们就是可以说是这个衍生出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认知吧，认知论有很多的，有时候认为的这个我和蚂蚁一样大，或者有的时候呢像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方式存在的这个观点，就像四百论当中所讲到这些他们对各种各样的我的这样一种这个承认。所以说呢如果不了解的话就会产生各种见。那么这个仙人呢镜子仙人他自己通过甚深的观察，如理如法的观察之后呢终获智慧也，实际上就了解了根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我。此时他想，我与众生虽从本质而言无有实体，但依烦恼积业却会生成熟五蕴，此来显现之甚深缘起，除去因缘假立而有外，一切诸法全为无生无灭。他自己获得这样一种甚深智慧眼，甚深智慧眼呢就是空性的智慧眼。那么他就想到呢，我和众生呢从本质而言呢就是无有实体的，怎么样观察？首先观察自己完全是无有本质，是空性的本体，然后呢再观察众生的本体呢，内推也可以了解是这个无有本质的，实际意义上呢根本不存在可以说有本质的这个我和这个众生。但是呢依靠烦恼和业呢会成熟无蕴，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世俗地前面这个观察我和众生本质而言无有实体的，它是圣意地。但是虽然就是说是在圣意地当中呢这个我不存在，但是在名言地当中呢还是有一个假立的我，假立的众生。那么怎么样呢？就依靠烦恼和业，反正如果你有了这个烦恼和业作为因缘的话，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世俗当中的这个五蕴呢是必定会成熟的，五蕴呢是必定会现前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甚深的就是显现之甚深缘起，也就先开始现在我们来讲的话，就缘起性空之道。缘起性空之道呢这个在转生为净智仙人的时候呢通过自力如是通达的。 所以说呢，他就通达到呢啊，除去因缘假立而有之外呢，一切诸法全为无生无灭。那么就是说，一切万法实际上没有一个实质的，都是无生无灭的。如果就是说有因缘的时候呢，他就会有因依因缘而假立。但是真正观察依因缘而假立的法呢，实际上就是无自性的啊，完全就了解了这样一种限空双运、限空无二、世俗和这个圣意无二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观点。今至即因此而获无生法忍，并令无量众生皆去入无有本性之道。今至先人他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法呢，他自己获证无生法忍，不单单自己获证，而且呢教导众生如是修持。所以说很多众生呢去入无有本性之道，就是说去入到了缘起性空的正道当中。释迦牟尼佛示现为巧智先人时，远离贪欲，并拥有大神变。那么就是佛陀又曾转身为巧智仙人，他呢就是说是在世间的这些这个贪欲呢，就是已经远离开了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呢，他一个前提，然后呢就拥有这个大的神变。他内观安住时就想：呜呼，世间众生可谓苦恼异常，根本不知解脱痛苦法门。当他苦苦思索从痛苦中解脱之道到底为何时，他又想到分别念时来产生痛苦之源，若无分别念痛苦又从何而来。那么据说这个仙人呢，他经常就开始这个可以说是内观安住吧。那么内观安住实际上是非常这个有必要性的。那么真正要在很多所思维的法当中呢，就是我们要安住在这个实相的思维当中就是必须要思维实相，必须要思维这样一种这个缘起之道。那么这个方面呢，对各种各样思维当中，它是一种殊胜的思维它是一种人对之道的思维。所以说呢，因为众生在凡夫位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离开这样一种这个分别，没办法离开思维。但是如果要思维的话，那么就如理思维非常好。刚开始的时候思维无常思维痛苦，然后再思维缘起之道，思维无我的道理，然后再思维这样一种法空的道理，或者就是说如果再深层次的话，思维这个光明藏，思维密法的这样一种见解等等。反正呢，我们在世界上呢要思维，那么如果要思维的话，你就应该思维这些正法，其他的这些法呢，就是说暂时来讲呢，都是可以说是这个一种障碍吧，都是不需要思维的。所以他自己呢，就是这个经常这样思维，了解众生非常苦恼，由此呢升起一种悲心可以说观察到了众生的，就是说观察了众生，就是说是不知解脱痛苦的法门呢，由然升起悲心。然后呢，他又开始思索这个众生的痛苦到底是从可以说是这个从哪个道当中可以获得解脱呢？他就开始思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痛苦的根源就是分别念。如果有分别念呢，就会产生种种痛苦。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分别念呢，他就会思维这个是好的这个是不好的。然后呢，好的东西呢，我要得到；不好的东西呢，我要尽量远离。然后呢，这个方面你开始思维各种各样的方式。这个方式当中有如法，有不如法的。反正呢，如果你没有解脱这样一种分别念的话，那么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痛苦。有的时候呢，就是暂时的可以说是这个如理思维，暂时的如理思维，比如说思维有业果，思维我要做十善法等等，这一方面呢是这个如理的思维。但是这个如理的思维，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分别念的本质，不了解万法的本质的缘故呢，他所以说呢可以说在通过这样一种如理的这个善思维呢，他可以获得轮回当中暂时的善趣的这个安乐。但是这种轮回当中的善趣安乐呢，它的本质还是一种痛苦。因为你自己没有离开三界轮回的时候呢，怎么样的一种快乐呢，实际上它的本质都是痛苦的。意思说呢，分别念呢是产生痛苦之源。我们可以从可以说善思维就暂时的善思维和这样一种这个恶思维，从两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确确实实分别念就产生痛苦之源。如果没有分别念痛苦又从何而来？那么如果分别念断尽的，那么痛苦从何而来呢？根本不可能有痛苦了。那么若无分别念呢？也可以了解呢，有一种暂时的无分别念和究竟的无分别念。暂时的无分别念呢，就像这样一种昏厥的时候麻醉的时候或者就是说是像这样一种安住在这个禅定的状态的时候呢，这方面呢是这个粗大的分别念没有，实际上呢就说是细微的分别念，或者它分别念的总是相续的，没有断尽。这个方面是一种可以说暂时的，或者一种是这个虚假的一种无分别念。那么还有一种无分别念呢，就安住在真正的无分别智慧当中的时候，安住在真实智慧当中的时候呢，离开了分别念。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一种究竟的是一种可以说菩萨的境界。 因此说在出现无分辨见的时候呢，不应该一概的说不好或者一概说好，这方面都不能够如实说的，那么都需要加以这个正确的分析。这个方面的无分辨见呢，可以说就是从根断除，安住在深层智慧的时候呢，不产生这些这个粗粗细细的这样一种分辨念。如果真正安住在这种智慧境界，那么痛苦就完全断根了。当此种分别念与贪欲灭尽时，殊胜涅槃即灭，即可现前。那么这种分别念和贪欲灭尽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这个殊胜涅槃就可以现前了。分别念可以说是没有的时候呢，无分别智慧就现前；贪欲灭尽的时候呢，烦恼就寂灭了。那么像这样的话，殊胜的解脱就现前。那么这个方面为什么单单提贪欲呢？可以说一方面讲了贪欲是这个比较粗重的，是众生流转轮回的根本如果没有贪欲呢，可能不会有其他的烦恼的。然后呢，可以说这个贪欲可以代表其他的烦恼可以说是贪欲灭尽，实际上是指烦恼灭尽的时候。那么如果就是分别念和烦恼都灭尽的时候呢，殊胜的涅槃气灭道就已经现前了这个方面呢，可以从自空他空两个角度可以理解。如果从自空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说是真正障碍解脱的障碍这样一种气灭这个涅槃的知道的是什么，就是这样分别念和贪欲。如果这个可以说消尽之后呢，它的障碍就没有了，所以说就可以安住在一切万法无生的这个境界当中获得涅槃。那么如果从他空的角度来讲呢，这些这个分别念和这个贪欲呢是一种课程，这种课程如果它存在的话，众生就不可能现前法性。所以说如果把这个分别念和贪欲灭尽的时候呢，那么就说具有种种殊胜功德的这样一法身智慧这样一如来藏本体就会现前出来。所以说两个角度来讲的话，分别念和贪欲呢都是可以说获得涅槃的这个本体。实际意义上呢，涅槃本体没有两种这种是自空的涅槃，那个是他空的涅槃，实际上没有，但只不过是从不同的侧面讲解他解脱之道的时候呢有讲。实际意义上他们解脱的果呢，绝对的就是一种现空双运的这样一种这个大法界。他接着又如理观察涅槃众生到底有无涅槃，此时他又得出结论，若众生实有则有涅槃，众生既非实有，涅槃又焉能存在。那么然后呢，他是观察，就说是开始如理观察涅槃众生到底有没有涅槃。涅槃众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已经获得涅槃的这类众生，已经获得涅槃的这类普陀伽罗，他们有没有涅槃实际上这个就是说这类众生到底有没有获得涅槃的这样一种机缘，他就开始观察之后呢，得出一个结论，实际上呢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如果说有一个实有的众生呢，那么如果有一个实有的众生，他就可以获得一个实有的涅槃。但是呢，这个众生都不存在，众生呢只是个假立的。如果就是说是单单是一个假立的众生的话，那么这个众生获得涅槃呢，也应该是假立的也就是说这个方面是互相关拜的法，有实有的众生就有一个实有的涅槃，如果没有实有的众生，那就是一个假立的众生，那么也就是说他获得的涅槃也是假立的，他获得的涅槃也是无实有的。这方面他就得到一个最正确的这个观点，最正确的见解。所以说呢，暂时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某某人他可以获得涅槃，这个方面是暂时可以这样安立，但实际上真是说这个就近观察的时候，从法界实相这个角度来讲，众生都不存在，那么谁获涅槃呢？没有一个获得涅槃的，所以众生也不无有，然后呢就说是涅槃也无有，这方面就是最符合于法界志向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不过众生因分别念而产生之痛苦到底会对众生带来损害，那么就是说在实相当中呢是没有这样众生没有涅槃，但是在明眼地当中呢有众生分别念带来的痛苦可以说是这个产生的痛苦到底呢会对众生带来伤害的。可以就是说在世俗地当中呢有分别念也有痛苦，那么如果有这样一种分别念有痛苦有众生的话，那么观待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熄灭他的痛苦，或者说正悟众生不存在，这种涅槃呢也应该是存在的，也就是说灭地当中呢有众生也有涅槃。众生如寻求涅槃，实则并非寻找非五蕴之另外单独存在之涅槃，因五蕴即是涅槃。那么众生如果要寻找涅槃的话，那么怎么寻找呢？并不是说是在这个抛开五蕴，在抛开五蕴之外呢单独有一个涅槃，像这样的话是在某某地方有一个涅槃，然后现在我们那个五蕴众生呢然后带着这个五蕴去寻找，最后呢就把这个五蕴之外的那个涅槃抓到手上了，然后呢自己获得解脱了，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个方讲的时候呢，就是五蕴之外没有一个单独的涅槃，五蕴就是涅槃，五蕴的本体本身就是涅槃 啊，为什么五蕴的本体就是涅槃呢？五蕴的本体正在产生的时候，实际意义上也是无生无灭的。无生无灭呢，就是涅槃的啊这个状态。无生无灭就是涅槃的境界。只不过呢，啊，它是从一种所经和人境两个角度来讲，还没有获得解脱的时候呢，可以观察以五蕴作为观察的对境，观察的时候，哦，这个五蕴本来无生的缘故，它本身寂灭，本身涅槃。但是呢，就从修正的角度来讲，必须自己要去去入。这个时候呢，就是成了这个本经涅槃和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课程清净涅槃，两种涅槃都可以获得的。所以说五蕴本身就是涅槃呢，这个也是一个很殊胜的见解，也是一个很了义的这种观点。因为也就是说，通过这段教养我们了解呢，现在我们正处在轮回的时候，现在我们正处在有无云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当下的本体呢就是涅槃，就看你自己认不认识这一点啊。也就是说呢，你觉悟了你就是圣者，你不觉悟你就是众生啊，就是这么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点点而已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看你自己认不认识，而怎么样认识呢，就通过学习这样一种可以说佛菩萨的殊胜经论啊，通过这个里面的言教指点我们去观察去认识，最后就彻底升起一个殊胜的定解，现在我的五蕴就是涅槃的本性啊。这个方面实际上是无始以来的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所做的事业当中呢最关键的一个事业啊，最关键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要了解自己五蕴就是涅槃，现在自己是涅槃的这样一个本体，就是要了解这个。现在我们就认为是我已经了解，但是这个看你自己还有没有定解，如果没有定解呢，还需要观察。所以说呢，初步了解和升起深深的定解呢，还是一个这个粗浅的层次了。所以说应该升起这个殊胜的定解，然后呢安住这个修行去加深去现证这样的定解，最终呢就是真正的了解，真正的现证了自己的五蕴就是涅槃的这样本体，获得解脱了。为何如此？因众生无缘，本性就是涅槃。众生呢实际上是无缘，人缘所缘实际上都不存在的。众生呢本体呢，它就是一种寂灭的这个状态，这个涅槃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寂灭啊，可以说是这个寂灭就叫做涅槃了。有些地方叫缘寂，有些地方叫寂灭，反正呢众生的本性呢就是这样的寂灭的状态，所以说呢它本身就是涅槃的。当他从此种思维等词中初定后，即开始广为他人宣流如此佛法妙音。就是说他自己虽然呢就说是这个身在这个显现上无佛出世之事吧，但是他自己呢因为他自相续当中的这个善习气善智慧力，所以说了解了这样一种这个这个诸法的可以说本性，安住在这个本性当中，初定之后呢如理如法的为众生呢也如是宣讲符合于佛法的这样一种殊胜妙音。以此分别念出现大痛苦，若无分别念诸苦尽熄灭。他首先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通过分别念呢会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大的痛苦，那么如果没有分别念呢诸苦尽熄灭这个方面就讲到了流转和还灭的这样殊胜的这个这个殊胜的这个法义殊胜的法义。所以说我们必须呢要这个安住在无分别念就说是安住无分别念呢，首先就是说所分别的对境你必须要寂灭的因为你的分别念是依靠所分别的对境而生起来的，所分别念的对境就很多了，山河大地也是你所分别的对境，这些众生也是你所分别的对境，乃至于就是我们脑海当中所出现的这个种种的这样一种幻想对以前的事业的回忆，对现在的时的这个幻想，对以后的幻想，全部都是属于这个分别念的对境。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些分别念的对境还存在的时候呢，你的分别念会存在的。那么怎么样熄灭这些分别念呢？那么首先把这些分别念的对境一一观察，一一观察之后呢就知道这些分别念的对境实际上完全不存在。如果所缘都不存在，你的人缘分别呢自然而然就熄灭的这个方面就是从见解方面首先这样觉得。但修的时候呢肯定还会这个通过无始来串习力吧，还要不断的分别，不断的分别，就算是你想要按住这个无分别的状态，但是它分别念就是说这个不由自主的就会升起来。这个方面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修行的过程，就是要对峙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就是要对峙这样一种可以说是这个从习气方面升起来一种分别念。所以说要这个通过比较长的时间去修正，才去习惯，最后呢就可以真正的就是安住在无分别的状态当中。众生皆无生，诸法均不灭，心假立万有，此即为涅槃。众生皆无生，那么就一切众生实际上呢完全都是这个无生的这个无生呢无主无灭，或就是无生的话就是没有这个老没有病没有死，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实际意义上众生显现有生，实际意义上呢根本无生。那么可以说是什么呢？众生皆无生，诸法这个诸法均不灭，这个方面就是从他的这个这个缘起心功角度来讲的，一切众生呢实际上不生的，但是呢虽然在一切众生不生，但是在世俗当中呢也是会有显现的，世俗当中的这个法呢它是不灭的，只要有因缘它就不会灭。 心假立万有，那么一切万有呢是通过心而假立而有的。如果心啊假立它啊它就会存在，如果心即灭的话，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的万法就会寂灭的。所以此即为涅槃，此即为涅槃的意思是什么样呢？连接第三句啊，心假立万有，心假立万有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说这个万法都是心显现的。如果就是把这个心意寂灭之后啊，把心性啊这个空性安住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万有就不存在了，心也证悟空性，那么就说是万有证悟空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涅槃之果。闻听他所宣啊、所宣法音后，无量众生均获无生法忍，并于无上菩提道中皆获不退转果位。那么其他众生听到他的宣讲，也获得了殊胜的利益。那么下面再讲，释迦牟尼佛转生为婆罗门子盛会时，当时有一名圣仙人啊，有一名圣仙人具有圣啊神通及离贪功德。又在这个因地的时候呢，佛陀转为婆罗门子盛会。当时呢，一指的可以说是一个上师，这个上师呢，就是这个一名圣仙人吧，具有神通和这个离贪的功德。这个圣仙人呢，实际上是不是也许是他的名字，他叫圣仙人吧？那么是不是这个从后文看起来的时候呢，那么后面就说是这个婆罗门子，他通过这个自己的能力观察觉知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仙人和他的弟子，其他的这些婆罗门子呢，他们的这个见解已经入了歧途。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不是真正的圣者仙人，也许如果是圣者仙人的话，是不是用视线的？反正从后文上看到。时候呢，这个这个后面这些仙人和这些其他的徒弟呢，都跟随这个圣慧婆罗门得到了这样一种殊胜的教授啊，他们通过他的教授得到了这样解脱功德的。所以说呢，这个圣仙人，也许他的名字叫做圣仙人，实际上呢，不是一个圣者仙人的身份，他有神通，然后具备这个世间离贪的功德。善慧与七千婆罗门子一道在仙人前学习四大等信、三十平等秘诀。那么善慧为为所有眷属中之首领。那么这个善慧和其他的七千个婆罗门子一起呢，在这个仙人面前学习这样一种秘诀。所学习的秘诀是四大等信的秘诀、三十平等的秘诀。那么这个方面呢，看起来应该不是说是和佛教当中所谓的四大等信啊，这个地水火风平等性啊、三十平等性啊，可能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因为他后面讲的话，这些秘诀他观察的时候有什么必要性呢？在观察的时候他们已经入歧途了。所以这个方面的四大等性、三十平等秘诀呢，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在外道婆罗门可以说是他们的这个教典当中、吠陀教典当中所提到的一种这个观点吧。具体如何了解呢？这个方面不是特别清楚的。然后呢，圣慧在这个所有眷属当中呢学的最好，所以说就成了这个七千就是说婆罗门子的这个首领。他的意念七千婆罗门子各自所牢记之秘诀，并于很短时日内精通吠陀等一切学问。那么就是说这个圣慧呢，他可以在可以牢记、可以意念其他七千个婆罗门子他们各自牢记的秘诀，就是说七千个婆罗门子的各自就是说他们意念牢记一种秘诀。而这个圣慧呢，他对所有七千个婆罗门的秘诀呢，他自己全部能够总持了解，全部能够就是牢牢的这个掌握吧。然后呢，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呢，精通了吠陀的一切学问。善慧自己思维如未了达实意，只记住秘诀又有何意？我应积极寻求真意。那么有一次呢，善慧他自己开始思索，如果没有了解实意，没有了达实意呢，就是说是诸法的这种真实的这个实相意啊，就是一切万法的真实的实相意。如果诸法的真实实相意如果不了解的话，那么只记住这些秘诀有什么意义呢？记住这些秘诀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说他想了，我应该积极寻求真意。善慧于是前往寂静地安住，并观察秘诀到底有何含义。他想到，如是风轮无依无靠，他所引申之东南西北四方一了不可得，所谓寂静调柔调伏都无可寻觅。为何如此？因无有众生之故。那么他就开始到寂静处就开始观想这样一种这个所谓学到的秘诀到底有什么样含义呢？他就想了，所谓的地水火风这些平等的这个秘诀呢，像这样的话，这个从风轮讲的时候无依无靠，可以说因为一方面讲的话，风轮它是依靠这个虚空而住，但从也依靠虚空而住和没有依靠什么东西呢，实际上是一样的啊，实际上一个意思。平时就像我们说的，我看到了虚空，你看到了虚空，实际上和什么都没看到没什么差别的。因此说像这样讲的话，风轮无依无靠，那么 么如果风轮无依无靠的话，依靠风轮而有的这样水轮地轮呢，这方面实际上呢也是啊，就是说了不可得的。如果风轮它没有依靠它自己，可以说无有依靠处，它无缘的话，那么通过它而产生的其他法呢，也应该是无缘的。所以说呢，如果是这方面东南西北四方了不可得，而其他的在观察的时候，所谓这些寂静的调如啊调伏呢，实际上呢也是不可啊寻觅的。为什么这样呢？因无有众生之故啊，众生不存在呢，那么这一方面谁调伏，谁寂静，谁调柔，所以说这些一切呢都是无法安立的。他最终知晓众婆罗门子上师与其弟子皆已进入迷途邪道，故而心生烦恼。那么他现在观察，通过观察了解了诸法实相之后呢，哦，他就开始知道呢，以前学到的这种法这种秘诀呢，实际上是没有用，没有真正了悟诸法的实相。如果因为这样的话，那么就教导他们的所谓的这个圣仙人啊，像这样的话，仙人上师啊，这个上师呢已经入了迷途啊，已经入了邪道，然后跟随他学习的七千婆罗门子呢，也已经进入了迷途和邪道，所以说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心生烦恼。此时净居天天人亲自现身其前，不断赐以善哉赞叹，并说道：善男子，你能随顺精通一切诸佛教言，依赖此道，微尘数诸来皆得以现前佛国，并利益无量众生，从而显现涅槃。那么当他正这样思维，正在这样一种安住在诸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究竟见解的时候呢，净居天人天人显现了面前赐予善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一种认可对他的一种这个见解的一种认可。那么就是怎么呢？善男子呢，你能够随顺和精通一切诸法的一切诸佛的教言，那么就是说像一种这个观察一切万法无始有，观察众生不可得的这样一种这个教言，实际上是一切诸佛的教言。依靠这样一种空性之道呢，犹如微尘数一样的如来呢，全部得以现前佛国，而且呢现前佛国之后呢，也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圣道呢，利益无量的众生，而显现了这样一种殊胜涅槃。实际上呢不管是别人赞不赞叹嘛，这个他这个修行者大菩萨内心当中呢，这个境界呢是这个不变化的。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样的讲？为什么要这样分别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如果自己内心当中如果出现一些就说是这个邪见呢，或者出现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不再正确的见解的时候呢，也许会有一些诸魔呢显现成这样一种形象赞叹你，善哉善哉，你这个见解非常善妙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呢，如果没有分辨的智慧呢你就沾沾自喜，你就认为你看我这个见解诸佛都印证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从印不印证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然后你自己内心当中有没有个定解是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内心当中升起一个不退的定解，这是最关键的，不随外境而转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为什么说大菩萨他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听到了诸佛其他的这净居天人天人赞叹的时候呢，他自己怎么样安住呢？实际上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心当中吧，他的这个这个可以说术士修行这个无我空性的这种智慧，他那种习气成熟了。习气成熟之后呢，他对这个诸法的思想做了一个最深深的观察，内心当中呢安住了这个不可夺的这种定解当中。所以说不管你赞叹你，还是你其他诸魔你要幻变成这样说，你说你这个见解不对不对，这方面都对他来讲呢，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改变了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作用的。因为说呢，我们要觉得见解呢，就像宗喀巴大师所讲的一样，什么时候呢就觉得见解圆满呢？像在你自己的空性见，就是说就是说是十方诸佛一千尊佛来到你面前说你的这个见解不对，诸法不是空性的，你自己呢都不会就是说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分别，要认为四法是不是实有的，要达到这样一种这个程度的时候呢，那么你自己这个见解呢就非常稳固的。这个时候大菩萨他通过术士的串习，他的见解是相当稳固的，所以说别人赞叹不赞叹呢，都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厉害的关系的。只不过这个时候呢，为了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表明他自己的这种这个见解非常殊胜吧，所以净居天天人呢也是呢可以说一种这个事先赞叹他。盛会出定后立即来到仙人上师及七千婆罗门子前，为其宣说此等话语，他们也均与无上菩提道中或不退转果位。利益无边众生后显示涅槃。那么就说什么呢？就说这个他自己出定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思维，出定之后呢马上来到了这个他以前的上师仙人上师面前，七千婆罗门子面前，给他们宣讲此等的佛语现在宣讲了这符合于诸法实相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妙法。那么他们通过这样这个听闻一观察之后呢，深深的信受，所以说他们开始修持，然后呢在无上菩提当中呢获得了不退转的果位，然后呢以不退转果位的身份利益无边众生之后呢，显示涅槃。大菩萨盛会则恒久守持如来圣法，也就是说这些仙人上师和七千婆罗门子获得解脱利益众生去入涅槃之后呢，他还是恒久的这个住在世间，恒久的守持如来这个圣法的。 然后下面再宣讲，久远之前有位大师名为净行，他曾对众生说道，若能获得离贪境界，暂时即可获取寂灭果位。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很早之前呢，有个大师名叫净行啊，这个呢不是佛陀的化身，这个是其他一个大师吧，其他一个这个大师呢对其他众生宣讲，如果能够获得离贪的境界，那么暂时可以获得寂灭的果位。那么这个方面他自己来讲，就他自己来讲呢，讲得很清楚了，就是暂时可以获得寂灭果位，他没说究竟获得寂灭果位。在其宣说下，许多人都去入其门，前后共达8000万人。这些众生自觉都已远离贪欲，并得最究竟离贪果位。他们死后全都转身梵天。那么在他所宣讲的这个教法之下呢，很多人信受，很多人去入他的这个教法下修行，前后呢共达这个8000万人之多。那么这些众生通过这个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梵住，修过这样一种禅定和这个师父量心等等呢，他们远离了贪欲，也就是说欲界的贪欲呢暂时远离了，暂时呢不升起。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内心当中的这种对治力比较深厚吧。什么对治力呢？就是修持这样一种这个禅定，修持四禅，修持四无量心的这样一种对治力呢比较深厚，所以说呢欲界当中的种种烦恼呢它就不现行了，所以说看起来的时候呢就已经远离了贪欲，他们自觉已经远离了贪欲了，他们认为已经究竟离贪了，所以说他们在通过这样一种修行之后呢，死后呢全部转生到梵天当中，实际上呢根本没有获得真实究竟的解脱的。在其转生梵天后，此等众生深觉他们信赖之大师所谓寂灭纯属邪法邪道，当他们身处这种邪见后，全部从梵天无量宫直堕大地狱中。然后他们自己呢升到这个梵天，升到梵天之后呢，这等众生深觉他们信赖的这个所谓寂灭纯属邪法邪道。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是稍加分析吧，稍加分别是他们转生到梵天之后马上这样观察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实际上按照有些地方讲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讲他们就是要临死的时候吧，显现死相的时候呢，他们会可以说又开始升起贪欲，因为他们就是说，如果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向量修梵天这样一种正因，然后通过果成熟之后呢，升到梵天界，升到梵天界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内心当中这样一种欲界贪欲呢，还是不现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一下子升到梵天，马上就了解啊，就是说是他们的这种，他们的这样一种所谓的这样一种什么呢，就是贪欲没有离开的话，也许呢，就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其他众生的这个梵天的境界呢，点不太相合。但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呢，就可以说怎么样呢？他们自己这样一种梵天的果要这个马上要终结的时候，然后呢，下界的这样一种这个下界投生的这个因要成熟的时候呢，内心当中一下子开始升起贪欲了。一下子开始贪欲的时候我们认为呢，像这样的话我们以前呢就说是所信赖的大师呢，他就所说的他打妄语，他所说的寂灭法呢完全都是邪法，完全都是邪道，寂灭根本不存在，涅槃根本不存在，像这样的话升起了这么猛烈的邪见之后呢，然后全部从梵天无量宫直落大地狱当中。这个方面是一群众生，然后另外一群众生呢，另有一些人名为非圣种，他自己认为获取第二禅境界即已等同于获取运不胜于寂灭。那么还有一个仙人呢，名叫这个非圣种，他就说是自己这样认为，自己这样安住，他认为如果就说安住在第二禅，就已经等同于获取运不胜于的这个寂灭就是说是这个五蕴全部就说熄灭，全部融于法界当中，再不剩下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无欲涅槃无欲的寂灭吧就是说和前面这个呢不相同，前面这个呢没有说前面这个他自己怎么认为没有说，他只说暂时可以获得可以说寂灭的果位的。那么这个仙人呢，这个地方交代的比较清楚，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获得第二禅呢就可以获得无欲涅槃。当时有10万众生去入其道，并于死后皆转生光明天。转生后，他们认为非圣种所谓寂灭纯属邪道。结果，当他们生出这种邪见后，全体人众立堕大地狱中。然后他们也认为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可以说仙人说大妄语。然后呢，就说寂灭根本不存在，这样涅槃根本不存在。然后因为对这个寂灭升起了邪见的缘故呢，然后呢马上堕到大地狱当中。这是两类众生。故而我等应知沙门婆罗门欲以禅定安乐或解脱，并非究竟解脱之道我朋友们就对我们教戒呢，我们应该了解，不管是沙门还是婆罗门，反正呢单单通过禅定的安乐，你认为这个就是一种解脱道的话，并不是究竟解脱之道。因为安住在禅定的境界当中的时候呢，贪嗔痴或者这些分别念头都是非常非常的细微的，非常细微的，他们就认为呢已经彻底从贪嗔痴从烦恼当中获得解脱了，他们就只取这个是究竟的解脱。但实际意义上呢，如果没有 圣观的没有圣观的这个智慧设施的禅定呢，根本不是就近解脱之道。也就是圣观呢，必须要了解无我见，安住在无我的圣观当中去修禅定，才是真正解脱之道。所以这个方面较劲的时候呢，单单是禅定啊，单单认为禅定的安乐呢，并不是真正解脱之道。此时释迦牟尼佛则转身为一具五神通，名为了知种种见之婆罗门。他得知众生因生邪见而堕地狱中后，即依靠神变力令地狱众生暂时先感受清凉快慰，然后就开始说道：皆诸位众生，所谓寂灭并非不存在，你们只是未听真实寂灭法而已。你们以前所认定之寂灭并非真正寂灭但诸位却认其为寂灭，并最终反而否定真实寂灭存在，故而你等才进堕大地狱。希诸位从今往后舍弃各自邪见，如此才能获寂灭安乐。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在因地的转身呢他名字叫做了知种种见的这个婆罗门，他呢通过这个众生通过他的神通了解到了这个众生呢堕到了地狱当中，升起了无法堪忍的大悲心之后呢，然后呢他自己去了地狱，然后通过这样一种生灭力呢可以说加持这个地狱的众生，使他们就是说暂时离开这样一种这个地狱当中的这个炽热的痛苦这个地狱当中炽热的痛苦。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在学这个八佛匣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像这样的话就地狱众生是属于这个一种无暇。为什么地狱众生属于一种无暇呢？就因为他的这个痛苦太过猛烈，他的痛苦太过猛烈的话，根本没有一个没有一点点一刹那的时间去思维所谓的正法，去思维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法义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一直让他处在这样一种热地狱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呢，是无法成为法器的。所以说他自己通过自己的这个能力呢，首先加持他们就是说离开这个地狱这个非常难以忍受的这样一种这个炽热痛苦，令他们感受到清凉快慰这个时候给他们宣讲正法呢，正合适。所以说呢，他就这样讲诸位众生呢，所谓的寂灭并不是不存在的寂灭这个涅槃，也就是这个所谓的涅槃呢，肯定是存在的，只不过你们没有真实接触到真实这个涅槃的法而已。那么你们以前认定的这个涅槃呢，不是真正的涅槃，你们认定它是涅槃最终呢，就是在这个升起烦恼的时候，因为真正的涅槃呢，绝对是永远不会升起烦恼永远不可能再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烦恼的。但是呢，这些人在这个业果尽的时候呢，升起了烦恼，他们又认为这个涅槃不存在。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说确切的认为这个涅槃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但最后呢，一旦升起贪欲的时候，他就认为呢，就是说我现在升起贪欲了，所以说涅槃根本不存在，涅槃之道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对涅槃做了大的诽谤。故而呢，通过这样这个严重的罪业呢，你们才堕到了这个大地狱当中。所以说，希望诸位以后呢，舍弃各自的邪见，然后呢，如是呢，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寂灭安乐。这方面呢，就说是一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道理。从另外角度来讲呢，也是告诫我们吧，告诫我们这些修行人呢，就说是在这个因地修法的时候，一定要止观双运的修持。确实呢，不要单单就为了图一个禅悦，然后呢修持一个这个寂止。如果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升到这个通过修持正法通过修持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禅定法，最后呢还堕到下面的这样的情况肯定会产生的。所以说呢，现在的话必须要修持止观双运而且这个时候呢，觉得正见是非常关键的事情了。众生闻听他法语后，全都舍弃以前所持邪见，人人心中均生出有寂灭之道存在之念头，并立即得以从地狱中解脱而出。那么众生听闻他的法语首先对他升起信心，因为他的加持令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痛苦全部消失，然后呢又听到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正道之法，然后呢更加呢就树立起正见。所以说全部抛弃以前的这个恶见，生出了有寂灭道的这样一种念头，并且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呢，马上从地狱当中超脱出来了。他们马上来到了知种种见婆罗门导师面前，他则再为众生宣说佛法，并使其获得从出国至阿罗汉间各种圣国。那么他们马上来到呢，可以说是还是要分析这个马上来到的意思。一种呢，就是马上来到的话，是不是就是说很快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从地狱当中解脱出来，然后呢，就是转生为人，转为人之后呢，慢慢长大之后呢，像在来到婆罗门面前听法，然后呢，婆罗门给他们宣讲各种各样正道安置在这样一种 一果了，至于四果之间吧，也许这个马上呢，就说是相对来讲比较迅速的意思，相对来讲比较迅速，所以这个方面是一种。然后第二种呢，是不是他们就是通过其他的这个方式吧，啊，通过其他的方式，通过这些啊这些异形生的方式，就是很快啊，也许是从这个。但是我认为呢，就第一种可能比较那个，第一种这个观点呢可能比较合理一点，就是说这个所谓的马上来到呢，就是比较快的意思，因为他投生之后，然后到十几岁之间呢，也是只有十几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个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说就说没有拖延，很快的时间来到他面前，否则的话，如果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人生不是一个人生的这个不是一个人生这样一种这个根性，这样一种所依，然后你要获得从畜果到阿罗汉之间的圣果呢？几乎来讲是很就是说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我认为是不是得到人生之后到他面前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得到这样一些圣果。释迦牟尼佛又曾转身为国王太子，名为大悲尊。他有次想到于此世间所显现之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种种法，诸如色、形、语言、种姓、语言名言等等，到底因何而存在？那么又有一次呢，佛陀转为一个国王的太子，他名字呢叫做大悲尊。那么有一次他开始思维，在这个整个世间当中所显现的这些这个五颜六色这个颜色，然后呢千姿百态的这样一种这个各种各样一种这个形状的这样一种诸法，然后呢就是诸如这个他这个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颜色形状啊，众生的种种语言呢、这样一种不同的种性啊，或者就是说种种的名言等等，到底是因何而存在的？他对这个问题呢生起了疑惑，他想要知道他的答案，于是他便派人吩咐四方打探，查找如今健在且精通此义、具有智慧之沙门婆罗门上师，并广泛询问有谁可遣出自己心中疑问。那么就是说他就生起这个疑问之后呢，他就想要解答，然后派了很多人四处去打探，现在就是说还健在的而且精通这样一种他这个精通这个答案的，不管是沙门婆罗门还是怎么样各种各样的上师吧，反正呢如果能够解答的话马上就是说这个寻找到，然后他自己想要去请求。大悲尊父亲名为稳住，他有一日告诉太子道：“太子，以不可思议思维寻找不可思议万法根源纯属徒劳，自找麻烦之举，你始终也无法探寻到究竟，你根本不会有人能回答你疑问，因而希望你能对王位世间妙誉多生欢喜心，有意义之事你不加重视，无意义之事你倒勤为，自讨苦吃，有甚实际利益。”他的父亲呢就看到他这个儿子呢就说是天天被这些问题所困扰，每天呢这个儿子都在思维到底这些色形、这些语言、这些种性到底从何而来，说要对这些王位啊，对这些世间妙誉啊都没有兴趣，他倒着急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一方面看这个儿子呢自己的思维，而且派了很多人到处去寻找，他就想这样下去的话肯定这个不好，所以他就开始开导他。他说以不可思议的思维寻找不可思议的万法的根源啊，纯属这个徒劳，自找麻烦之举。不可思议的思维呢，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思维心呢，它是这个无穷无尽的啊，这个思维的这个心呢无穷无尽。那么就是说是什么呢？这个万法的根源呢也是不可思议的，到底谁能了解这个万法的根源呢？实际上以前出现了很多先人都自称了解万法的根源，但实际上都没有了解到万法的根源。所以说你通过这样一种思维去思维不可思议的这个答案，确确实实是一种这个自找麻烦之举，你自己是没办法探讨究竟的，而且在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你的疑问。所以既然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解开，然后呢世间任何人也没办法解开，那么这样的话这个疑问就你在探寻下去的就是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了。所以说你追求这些是无有意义的。那么从另外角度来讲，王位啊世间妙誉呢是可以这个接触的，可以享受的，可以亲自可以就是感触的法，所以这一方面的话你应该生欢喜心，那么其他的法你应该放弃了吧。太子回答说：“大国王，请勿在原本无黑暗之处再笼罩黑暗。在父王治下国土中，众生相貌有言辞之别，种姓有高低之分，智慧有智愚差别，财富有贫富之数，学工巧者有其人，亦有原先次品而后品精进努力获取财富者，病者通过治疗得解脱者亦不乏其人。如此差异 皆各有因，而我却不明此种因缘，但我不懂，绝不证明因缘无由。那么他就说，太子开始回答呢，大国王呢，你不要在没有黑暗的地方笼罩黑暗。就是说，就是本来实际意义上呢，就是说太子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黑暗之中笼罩黑暗呢，这个答案是应该找得到的啊，这个答案应该是有的，一切万法应该是有因缘的，这个方面就是他的一个光明之处吧。然后呢，就是说无黑暗之处，你要笼罩黑暗，你笼罩黑暗的意思就是你如果遮止啊去寻找这个答案，遮止去寻找的光明，就是笼罩一层黑暗呢，所以说不要制造障碍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观察了父王治下的国土当中的很多情况之后呢，我才升起了这种疑惑的。为什么这样讲呢？众生的相貌有言辞之别，就是说有些众生呢长得非常的美貌，有些众生呢长得非常的丑陋，这个叫做言辞之别。然后呢，种姓呢有高低之分吧，种姓高低之分呢，有些是婆罗门种姓，有些是吠陀种姓等等，像那种姓呢有很多差别的。智慧呢有智愚，有些是智者，有些是愚者。财富呢也是这样一种这个贫富之殊。然后呢，学工巧者有其人啊，就是学工巧者有其人，他不学其他的法，他就学工巧，这方面也肯定有原也是有他的原因的。还有一些人呢先穷后富，有些人呢先富后穷，有些病人呢通过治疗可以这个治愈，有些健康人呢后面治病等等。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个差别呢？这些差别呢肯定都有各自的因啊，这个各自的因呢是绝对存在的。我现在呢不明了这个此中具体的因缘，但是呢我不懂呢绝不证明啊没有因缘啊，他就从这个方面做开导。然后呢他再比喻讲，正如我不明工巧事理一样，我们所能了知者皆为有限，皆为有限，更有诸多无限之未知领域。他就打个比喻，我作为一个太子，我对像这样种种的工巧的事理，因为工巧它的范围特别广啊，就它的工巧的范围特别广，从写字啊，从这样一种写字啊，或者从这样一造佛像、造桥这方面，全部都属于工巧的范围当中。所以像这样的话，我对这个工巧无量无边的工巧之事，我就说是我通了达的很少，但了达的很少。就这么证明这个工巧不存在呢？这不能证明的。我不会造桥，那么造桥的人肯定有的；我不会这个造殿堂，那么会造殿堂的人肯定是有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工巧我自己这个了知有限，但是呢，就是说，实际意义上存在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懂这个工巧的人。所以说我们的了知呢是有限的，还有很多无限的未知领域。所以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是现在见到了这些贫富的等等这样的差别，但是呢。就肯定有一个肯定有这样一类众生呢，他是了解其中因缘的。大国王，你应知晓，世人中肯定有通达我所提问题之答案者，只是我不明答案而已，所以我才想向沙门婆罗门有智者广泛询问。他深信呢，在世界上肯定有可以说了解他答案的，所以说他才四方寻找这样一个解答答案之人。国王闻言，只得随顺他说：“你既如此认为，那就随你意愿随意请教吧。”那么像这样，国王没办法的，给说不过去他自己可能也是有点开窍吧。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寻找就可以了。此时正值如来正等觉，心光如来出世，当大悲尊太子安睡时，从宫中传出音声。道如来正等觉，心光如来现已出世，他可解答你所有困惑。那么正在这个他苦苦寻找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时候呢佛陀星光已经出世了。那么当他有一次安睡的时候，空中传来可以说声音吧，也许是佛陀的加持，也许是其他的佛陀的这个天人弟子，反正呢就是说为了悲悯他，为了让他能够就是解除疑惑呢，就告诉他这个消息，佛陀已经出世了，佛陀是辩智者，所以说呢任何答案都可以这个解决的，你可以他可以解答你的所有困惑。第二日早，太子将情况禀明父王，父王疑惑问道：“太子，星光如来到底居于何处？”那么他告诉之后呢，父王就疑惑，既然有这样一个全能的人，那么这个叫星光如来的像这样的话，到底住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寻找他呢？如来早已了知国王心，他立即携带眷属，以神便利来到国王住处，眼见如来身光遍满整个地方，国王与太子皆升起信心，他们带领60万众生一起奔赴如来座下，并询问有关问题，待如来一一解答后，众人均能精通一切论点。 如来尚且对此等众生皆作未来各得菩提之受记。那么当这个时候呢，佛陀通过他就说辩智的智慧已经了解了国王的心，所以说呢，为了满足他们的愿望，带着眷属以神便利来到了国王住处。那么国王和这些太子呢，看到佛陀的眷属乘神通而来，然后又见到这个佛陀32相80种随行好，像这样的话就说升起了这个不共的信心，然后带领60万众生呢一起皈依佛陀，然后呢询问有关问题，如来可以说解答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些人呢智慧大开，精通一些论点，而且佛陀呢给他们授菩提记授他们授记呢，就是在各个刹土当中呢都能够成佛。释迦牟尼佛后说过，目犍连，是故诸菩萨应精通一切论点，如来一切自智之因正在于精通一切论点。后来佛陀成佛的时候呢，对目犍连尊者就讲，如果是一个菩萨，如果菩萨想要求一切种子的话，那么必须要精通一切论点。这个所谓的一切论点呢，不单单包含这个内道的论点，也包含世间的论点啊。世间论点呢，也分了一般的世间和这个外道世间。所以像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成为辩智的话，那么一切论点必须要精通的。那么如来一切自智的人，为什么佛陀成为辩智呢？那么就是因为他就说是个这个知音呢，就是在因地的时候呢，普遍学习就能普遍精通一些论点，只不过有些论点他修学，有些论点他不一定修学而已，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殊胜的差别。所以说呢，也就是说呢就是前面我们讲过的吧，就是菩萨习五明总为求种子的这个原因所在就是这样的。那么只不过我们前面反复提到过呢，那么之所以像这样我们需要学一些论点，要分这样一种这个十位阶段分这个十位阶段，什么时候该学，什么时候不该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初学佛法的人呢，主要的精力放在佛学上面，然后精通之后，等你的这个见解智慧方方面面都稳固之后呢，再去学世间论点，再去学外道论点，主要是为了度化众生也就是说学世间论点为了度化众生，学外道论点为了调伏众生。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有这样必要可以学习的，并不是说现在我们必须要学习其他的这些论点呢。他又说，当知众生住处种性皆为业所造，所谓业又因烦恼及心而立。那么佛陀又讲呢，当知众生的一切住所，众生的一切种性都是业而造的，业通过这个烦恼和心所立的。那么这个方面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也许是就是说是什么补充说明，在因地的时候呢，因为太子他自己就是对这些问题非常迷惑对这个问题非常迷惑，众生的住所种性到底从哪里来的，他的因是什么他当时呢就在这个星光如来面前询问也许当时星光如来就给他宣讲一切从处所和种性的因呢，它的正因呢是来自于各种各样不同的业各种各样不同的业，不同的发心导致不同的行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导致了不同的这个业的产生，不同的业呢又导致了各自不同的种性处所的产生，所以实际意义上呢就是从这个方面来的。那么业呢是通过烦恼和心而安立的这个方面也许是一个补充的这个回答吧，也就是说是当时他的疑惑呢从这个方面可以解答。然后呢宣讲释迦牟尼佛转身为正光菩萨时，每次都能与睡梦中与如来交谈，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梦境。那么又可以说是讲到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转为正光菩萨，正光菩萨呢他自己在这个睡梦当中吧，每次做梦的时候都是梦到佛陀，而且呢是和佛陀交谈询问这个各种这个教法各种修行上面的这样一种问题，那么除了和佛陀交谈这个梦之外呢没有其他的梦境所以说说明他自己的这个他这个根性很厉，他自己的很精进，他自己的智慧很深，所以有这样的条件的话，你可以在每天晚上做梦的时候都能够梦到佛陀，都能够和佛陀交谈的，那么就不梦其他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呢，说明他习气非常的轻微习气很轻微。现在就是说很多众生不是这样的，很多现在的话偶尔一两次梦到佛陀，或者就是说是就偶尔一两次梦到上师的，然后呢其他的全部都是乱七八糟的事情，有些时候是以前曾经做过的事情，有些时候呢今天白天做的事情很多然后晚上梦到了，有些时候呢是未来的这些一些这个轮回当中的事情，反正呢真正梦到和佛法有关的梦到和佛和道友讨论问题或者背诵念咒礼佛这方面根本就是很少很少的，这个方面说明内心当中的烦恼习气轮回种子习气相当重，而这样一对佛法方面呢没有精进的修学的缘故根本梦不到这些。当他在无着如来前询问有关世间学问诸如极致世间智等问题时，如来告诉他说，欲获无上菩提之菩萨应精勤了达一切论点，为了知此等道理亦应精勤不辍，诸菩萨应精通往事来世名言，人之概念地狱名相去来名言，凡世人所了知之名言皆应精通。 那么可以说他在佛陀面前可以说询问呢这些世间的学问，世间的这些智慧，佛陀给他告诉了这些呢，就是说如果想要获无上菩提，那么世间的一切论点全部要精通的。所以说呢，从精通往事乃至于就是说去了名言之间吧，这一切的一切呢全部都要这个了解，全部都要精通。正观菩萨及如来教言及如来教言对世间名言进阶掌握，像这样的话他就升起了这样一种这个，已经全部掌握了这些一切世间的名言，获得了广大的智慧获得广大的智慧。然后呢，释迦牟尼佛曾转生为一仙人，名为精通后继法，并依外道而得离贪境界。他总喜思索一问题，每个众生都有不同身相之显现，此由何因而成？当他对此详加观察时，终于明白此乃因我执及分别念而起，或造业并生种种烦恼，从而产生众生种种不同之心。接着他又观察所谓我是否即是色蕴，并依受想行识一一观察下来，最后了达无我道理，且如实通达无有我即我所之理。那么就是说佛陀又转为一个仙人，他名字叫做精通后继法。那么精通后继法仙人呢，他首先呢是通过这个共同的外道法呢得到了立贪境界，然后得到立贪境界之后呢，他又开始思索诸法的实相。他就是说每个众生不同身相的显现，这个是明摆着的，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呢这些不同的身相呢到底是什么因而产生的呢，他通过这样观察完之后呢，他明白呢这个一切因呢通过我执分别念作为根本因，然后呢造业起或造业之后呢产生种种烦恼，从而产生了种种不同之心。然后他开始观察，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是否存在我是否存在？那么我是否存在？如果是我存在的话，那么我是不是依靠五蕴呢？他就观察是否这个我是否即是色蕴，然后再观察我是不是受蕴、想蕴、行蕴、识蕴。在一个一个观察下来的时候，他认为都不合适，全部都不是。然后呢，关于这方面的道理呢，在中论呢，或者在入中论呢等等当中呢，都讲得很清。为什么我不是色蕴，乃至于我不是识蕴的道理，都讲得很清楚了。最后他了解呢，无我的道理，实际上我是假立的，我呢是在不经观察的时候，众生妄执呢，实际上呢根本不存在。然后呢，如果没有就是我的话，那么就我和我所也不存在的这个道理呢，全部已经通达了。当他再从等持中出定后，便将无有我及我所之理向众生广为宣说，使无量众生皆获无生法忍。然后呢，自己通达，再为众生宣讲，让众生呢也通达如是的道理。又释迦牟尼佛成为一精通这个一精通死灭仙人，以外道法门而获离贪境界及无神通。当他看到所有有为法都为毁灭性后，便去观察到底存在不存在一种不生不灭法。他最终知道有为法有生灭，而无为法则无生灭。那么就是他这个佛陀转生为就是精通死灭仙人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他通过外道法获得了这样一种这个获得这样一种离贪境界和五神通。然后呢再观察一切有为法毁灭之后他自己看到有为法都要毁灭，然后他观察有没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法呢，他观察完之后呢，他就认为呢无为法是无生无灭，如果是有为法绝对有生有灭。更进一步观察时，他就获得所谓欢喜无为法如金刚般之等词，随后就了达万法生灭全部依赖于心，心才堪为万法生灭因。然后他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就获得一个殊胜的境界，获得一个殊胜的等词。然后呢在这个等词当中呢，他就是了达了一切万法的生灭呢全部都是以心作为基础，以心呢作为他的这个等起因的。然后呢心呢才是一切万法的生灭之因，外面的一切万法来自于这个心。而在观察心之本体时，他又发现所谓心无有色相，亦无可诠释，心之本性无所见，以心不可见心。那么再观察了，就 既然一些万法的因呢是心，那么心的本性又是怎么样的呢？你观察心的本性的时候，有说也就是说观察心性的时候呢，他就观察了心的本性是空性，他就发现了所谓的心没有色相，心呢不可诠释，心的本性无所见，以心不可见心等等，通过各种各样的观察方法呢，了解了心的是这个无声的空性的道理。 心之灭尽，无有所知啊。不过贪心等心相灭尽时，灵言中同时能起其他念头，他即如是经中所有心相去。那么他了解了心之灭尽无有所知啊，因为如果是心的话，那么就说有人之所知的。然后如果心灭尽之后呢，也就是说了达安住在这个心的本心当中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离开所知的啊，没有人之所知的境界。这个是深义地当中的观点。不过在明义地当中呢，贪心啊，贪心等灭尽的时候啊，还有其他的这些无忌心啊、嗔心啊、信心啊等等其他念头这个产生。也就是说，只要是这个产生新的因缘，它没有断尽，那么心肯定是会有的。什么时候呢？就是说产生新的这个因缘灭尽之后呢，就了达了安住在心的本性当中呢。所以说他自己呢，就通过这样方式精通了想啊所有的心相去。就现在我们在所修持的法当中呢，也是这样的啊，就说这个寻找心性的，也是这样啊修持的。佛陀在开示这个和一切万法实修的道理的时候呢，首先也是把一切万法指示为心，然后把心指示为空性啊，就是这样的。实际上呢，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这个观察，他就是这样这个修行证悟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如果通过这样一种观察，一切万法是心，心的本性是空性的话，也可以安住在诸法无生的本性当中。在其了知此等道理后，他再不生烦恼，并精通诸法之性三世平等。自己了达过了达之后，又对所有众生宣说此等法门，令无量众生均获无生法忍。他自己呢，就是了解这个安住这个呢，就烦恼再不生起，而且精通一切诸法之本性，一切三世的都是平等空性的这种道理。自己了解之后呢，然后呢，再这个什么呢？然后再开始给其他众生如是的宣讲。然后再宣讲呢，释迦牟尼佛转生为知前际国王时，明了众生现有苦乐均依前世业力而形成，明白此理后，自己寄于未来无数劫中心不起染污。然后呢，佛陀又转为知前际国王嘛，转生为知前际国王的时候呢，他了解通过智慧力观察众生呢可以说现有苦乐全部都是依靠这个前世业力而产生的，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证见，然后在无数劫当中，他心他的内心当中呢都没有真正的这个真实的生气个这个染污之心，就通过这样一种智慧力的加持吧，通过这个智慧的加持呢，就说是感召在无数劫当中呢心不起染污，就说是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各种各样的一种粗大的染污心呢就没有产生过的。要无数劫前无量劫前有一如来正等觉善导如来出世说法，当时占卜州圣部国王以如理如法之方式治理国家，他有一千太子，释迦牟尼佛彼时即转身为其中之七会太子。那么又在因地的时候呢，有善导佛出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占卜州的国王名叫圣部，他有一千太子，佛陀就是其中一个叫做忌会太子。他求法之心非常迫切，为圆满他愿望，国王召集起所有沙门婆罗门等智者，令其与忌讳太子谈论正法。太子首先问诸大圣者，你们以为世间最大之危害痛苦为何？这个忌讳太子呢非常喜欢正法，那么国王为了满他的愿望呢，就招来了很多共称的这些这个世间智者，共称的这些大圣者吧。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沙门婆罗门很多呢来到他面前，然后和他讨论。太子首先问这些诸大圣者，这些诸大圣者呢不一定就是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当中所提到这些断除了这些这个烦恼的这样一种这个圣者，那么这个方面也许是世间共称的这个智者。那么就太子就问他们这些所谓的大智者大圣者呢，你们认为世间最大的危害和痛苦是什么呢？有人言最大危害痛苦乃贫穷，有人言轻毁，有人以为是阴阳，有人说是愚痴，有人言无业，有人言离别亲友，尚有不知空巧空巧计议，失去王位，诋毁国王大臣，夫妻反目，不知恩图报等种种回答。那么当他问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有些人说最大的危害和这个痛苦是贫穷，有些人呢说是遭到别人的轻毁，有些人呢如果身为暗哑之人诸根不俱全的话，那么最大的痛苦。有些人呢如果是愚痴的话，那不了解诸名处不掌握世间的计，这个就是这个最大的痛苦。有些人说无业，这个无业呢也许就是说失业的意思吧，没有世间的事业，没有世间的事业，这个最大的痛苦。然后有些人说离别亲友的时候是最大的痛苦，有些人说如果是不掌握工巧技艺呢无法这个维生所以说是最大的痛苦。有些人说是这个失去王位的时候最大的痛苦，有些人说如果诋毁了国王大臣受到惩罚呢，这个是最大的痛苦。有些人说是夫妻就是说反目，夫妻不和睦，这个最大的痛苦。然后有些人说不知恩图报等等，反正做了各种各样回答，但是呢就是说机会对这些呢都不赞成，都不太满意。 季惠则说道，你们所说我皆赞同，在此等答案基础上，我上觉人生最大之危害与痛苦因为老病死三者。实际上老病死三者呢，前面这些呢都没有提到，就是说是从他自己季惠他自己的真正的内心来讲的话，就说这个对他们这些答案呢，就说都不太这个同意的。但是在这个说的时候呢，就说你们说一方面呢，一方面就是对的，所以说呢他自己在口头上呢就说是比较赞同。那实际上他说呢，我认为最大的痛苦应该是生老病就是老病死三者，这方面才是真正的这个痛苦的最痛苦的根源。不论魔王或梵天都会遭受这三者侵害，而我们又不知从中解脱之法。那么就说这个梵天这些是不是要感受老病死呢？这方面也许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吧。如果说是这个一般的欲界众生呢，这方面感受老病死呢好像是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呢就是说梵天这些感受这些老病死呢，是不是从像这样的话无常的变化这个角度来讲比如说梵天他就说在不断的变化，他住世多少年，然后呢每过一天之后他又有不同的变化，这个地方是不是叫老？然后病呢是不是内心当中所称之为这些烦恼这些烦恼称之为病吧？死呢当然容易理解了，就如果直接从老病两个角度来讲，对于这个梵天方面呢有的是不太好理解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认为呢就是魔王和这个梵天都会遭受这三者侵害，而我们呢又不知从中解脱之法。我听说善导如来正宣说了脱三痛苦之法门，我们何不一同前往如来前请求聆听解除苦恼之法门。那么就说是可以说是这个太子对他们的这些话间接做了驳斥之后呢，他就说佛陀现在出世了，佛陀正在可以说宣讲怎么样了脱老病死这个三种根本的这样一种痛苦。为什么不讲生呢？这方面因为就是说老病死呢作为果就是作为果的，因为像这样如果老病死这个解脱之后呢，那么肯定生呢也会解脱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佛陀正在宣讲这样一种解脱这个三痛苦的法门，所以说我们应该一起去应该一起去这样一种这个遣除怀疑吧。所以说应该去聆听解脱痛苦的法门。于是六千万众生便共同来到如来座下，如来则为他们宣说了解除世间痛苦危害之道，并使其全部当下通达无碍。那么通过佛陀的加持呢，六千万众生呢都了解了一切诸法解除世间痛苦和危害之道的这样一殊胜的法门。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又曾转身为月相婆罗门，精通一切论点。当他看见如来三界导师所具32相后，当下就遣出怀疑生出信心，并发无上菩提心。那么就说是这个又转为月相婆罗门的时候呢，他精通一些论点，具备这样智慧的。然后呢，当他见到佛陀的时候呢，单单是凭佛陀的32相，然后呢就升起了很大的信心，遣除了对佛陀是否变质是否人家导师的种种的怀疑。所以说呢在佛陀面前呢发了这个无上的菩提心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